从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谈信仰的使命。在生活中，由于人们的世界观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人生观。作为信仰真主安拉的穆斯林，把了事即庆作为他们的人生最高价值，突出信仰和实践的务实。所以从此角度看，伊斯兰的信仰不是寻找什么精神寄托，而是带着信仰去完成人生的使命。换句话说，就是有明确目的活着，要信仰但更要做事，这往往是我们所忽略的。下面我们就这话题和大家来共同学习和探讨一下。我们伊斯兰认为，所有生命都源于真主的创造，包括我们这些有意识的人。真主说，我却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人，然后我使它变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块，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然后我把它造成别的生物。愿真主降福，他是最善于创造的。此后你们必定死亡，然后你们在复活日必定要复活。古兰经23:12-16节。如果说人类在真主创造的过程中有进化的程序，那么就是从泥土进化成血肉之躯的人，然后再进入到通过精卵之液繁衍的进化过程。而这种进化已有科学的证据，根据现代科学研究分析，人的化学成分和泥土的成分是一样的，这就更说明了真主是用泥土造人，然后再用它为人类制定好的程序传代和繁衍的法则。按照我们的信仰，全人类的祖先就是人祖阿丹、亚当。古兰经中有关阿丹是人类的始祖的记载就有20处，其中4:1、7:189中做了两次同样的说明。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是他从一个生命上创造了你们，并从他造化了他的配偶。这两节经文明确地告诉我们，真主用泥土同时创造了亚当和夏娃。那么古兰经36:30更是告诉我们，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创造一切配偶，地面所生产的，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不知道的都有配偶。在这节经文中，古兰启示所临配偶就是用同一种物质泥土创造了我们的人祖亚当、夏娃老俩。从上述的古兰经中，我们得知一个生命指的是泥土。中国清朝伊斯兰大学者杜文秀在其《古兰释义8000》题中就特别指出泥土的生命性。土有能发物、制物、养物、贺物、吸物之性，土化之功不可估量。人工作砖则方，作瓦则凸，栽姜则辣，栽梅则酸，栽花则香，栽药治病，产百物种子是为灵根。真主用泥土造人，其灵根是卢哈。换句话说，土产百物是因种子不同。真主用泥土造出血肉之躯的人，是因为吹入灵魂的原因。作为信仰的人，确信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是有灵魂的，可是由于人在欲望方面又具有动物性，在多数情况下只顾眼前的吃喝拉撒，很少去深刻地考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个问题。不妨你试着问一下，人为什么活着？答案将会五花八门，无非是活着只是吃喝，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为孩子，要么就是做官发财成名， 拿大奖、得最高荣誉等等。可是这些都不是最后的答案。人为食，那活着的这个问题要问的恰恰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如果说做富翁只是为了满足物欲，当大官只是为了满足权力欲，拿大奖只是为了满足名声欲，那么这些只能表明人在欲望方面比动物更强罢了，不能说明人区别于动物而要活着的目的。所以说，不管一个人的物质再怎么丰富，名誉再怎么高，如果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停留在欲望的水平上，就等于说活着还是为了活着，因此也就永远不能超然于其动物的属性。换句话说，和动物就没有本质的区别，充其量也就是这么一代代的生生死死延续着生命。我们看一只小羊生下来之后，一瘸一拐地挣扎着站起来，马上就要钻到在母羊的腹下去找奶吃，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还要找点好吃的草吃，长到一定的分量时就被抬上图案，一个台丝米就被结束了生命。肉为人食，皮为人用，与羊相比，人求生的方法可是高级多了。现在一个孕妇从怀孕一开始就备受家人的呵护，又是增加营养，又是到医院做定期检查，孩子生下来单是请一个月嫂就得几千块，稍大一点就要找最好的幼儿园入托，上最好的小学，读重点中学，考一流的大学，然后买房子结婚，这一系列的动静得花多少银子，费尽父母老家的多少心血啊，到头来父母还不是年老归真，最终被抬上水板吗？人就这样一代又一代逃脱不了这样的一个轮回，爱死的途径，可以说羊是人杀，人是天杀。可是如果人生的目的就是这样生死往复的话，人活不活就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咱们再往上一步说，除了代表个体的人不论，就是作为整体的人类，如果也是认为活着只是如动物似这样生生死死的轮回，那么人类不论是在公共领域里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人与人之间争斗，亦或个人生活中的名利，和动物相比只不过是大游戏和小游戏的区别，只不过是像两个狼群相斗和两部分人相斗的差别。如果果真人和动物一样，就单从公平求生的角度论，我看这还不仅仅是人活不活的问题，而是人首先该杀。此言听起来可能有点耸人听闻，但你要耐住性子听听以下的解释。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站在动物们的角度来看人类，人类几乎就是动物的宿敌和凶残的杀手。我们每次去动物园都会看到那些只能在动物的墓志铭上才能一见其尊容而永远灭绝的物种。据统计，目前中国有近200个特有物种消失，近两成动植物濒临灭绝，而在全球每一小时就有一个物种永远从地球上灭绝。有人专访了国际植物物种生物学家组织执行委员陈家宽，问他究竟谁是这些物种灭亡的罪魁祸首时，他说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过度的利用和捕杀，第二个原因就是环境污染，第三个原因是大型的工程建设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破坏。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三个原因归纳为四个字：无限欲望。试想，如果没有人类对物质强烈的无限的索取欲望，现在那些灭绝的动物还不知多么快乐悠闲地生活在地球上呢。如此说来，人类对动物而言 是不是扮演了杀手的角色，导致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人的纯动物性的欲望占上风惹的祸？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在这些答案的背后，有一个不能忽略问题，就是人们淡忘了对人生的目的、意义的追问，一味的追求物质需求，而导致欲望的无限上升，不能不算是问题的根源。因此，如果要追问人生的意义，首先要问的正是，人的生命有无超越动物性的神圣价值？人活着有没有比活着更高的目的和意义？否定的答案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了，那么我们这里就谈第二个肯定的答案，即人的生命超越动物性的神圣价值，即超越生命的目的和意义。古兰经第念一章十六节中这样告诉人类，我创造天和地以及他们之间的一切，不是为了消遣。在此节经文中，真主就便首肯了人生的意义。对于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在我们的信仰中，我们已经确信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这个精神来自于真主安拉，就因为它是来自于真主，这就使得人在宇宙中具有了主导地位和特殊的使命。就像真主在古兰经二章三十节中所指示的，当时你的羊主对天使们说，我要在大地上安置一个代治者，因此代真主治理世界就成了人类的天职。同时真主也把成功的完成人的使命，作为真主给人类在另一个世界幸福永生的回报。我们都知道人生是短暂的，是有限的，但真主告诉我们，信仰真主并完成他所交给代志的使命，就使得原本生生死死的短暂人生延续到永恒和无限。为了这个永恒和无限，信仰则禁止我们被权、钱、利、色等所迷惑，要认清其本质，要为信仰而求之，不为欲望而得之。真主告诉我们，这现世的生活只不过是玩耍，而后世的家园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他们懂得的话，古兰经二十九章六十四节，今世生活是一种玩耍和游戏，而后世对于敬畏的人们则是最好的。难道你们不理解吗？古兰经六章三十二节，但你们却宁愿选择今世的生活，而后世的生活是最好的、永恒的。这却已载入古经中，伊布拉欣和穆萨的经典，古兰经八十七章十六至十九节。此三段经文都告诉我们，今世的生活是人类暂时生活的游戏规则，要利用好这个规则，取得规则后面的成果。后世的幸福永生，不要把游戏规则当成结果。如果一个信仰真主的人，他就会在信仰的指导下立足今世，放眼后世，真诚奉献，敬主爱人，爱万物如爱己，普及安拉的恩惠，当好代志者，才能真正实现信仰所要求的人生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行文至此，也许有人要说，真主创造人的目的不是要人类崇拜吗？就像古兰经五十一章五十六节所述，我创造精灵和人类是要他们崇拜我。是的，礼拜真主是一个信士必不可少的表现。关于此点，大家没有任何疑义。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在礼拜殿上叩头礼拜误认为是信仰的全部，可就大错而特错了。经中所言崇拜是一个完整的大概念，即上面所述信仰主并完成代志的使命。所以一个崇拜真主的穆斯林绝不是离群所居、自修自恋、自求得救的人，而应该是也必须是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的参与者、奋斗者、 奉献者。关于此点，在全部古兰启示中，就信仰和公益事业这两个词相连出现多达62次，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所以说，伊斯兰的信仰和人生是紧密衔接的，是现实的，不是脱节的。穆斯林要在信仰中生活，在生活中体现信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由于一些人对真主创造人的目的认识上还存在偏差，使信仰与生活脱节，而离代志者的要求相差甚远。作为代志者，必须让我们生活当中的优秀作为我们信仰的最强有力的后盾。我们要做事，做利人，利社会的事，要讲和平，讲和谐，充分行使代志者的权利，极尽代志者的义务。我们说人类超越动物性在于人有信仰，但是信不信，信得真不真，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实际的作为。这也就是真主在全部古兰中突出信仰与做事的用意了。一言以蔽之，与其说信多好，不如说做多好，更让人懂得信仰是什么，信仰的要求是什么了。古兰经6章158节中的教导就非常中肯。当你的养主的部分迹象到来之日，凡以前不信仰或在信仰中未做好事者，其信仰无益于自身。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得知穆斯林完美的信仰不只是口头说说，或者只是在礼拜殿上给真主叩两头就算完成的使命，而是应当在信仰的指导下，全面积极地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尽力而为的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才不负真主对信仰的使命。那就让我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吧。阿米。